在历史上一些文化中，有些哲学家认为上帝创造这世界，然后就撇下世界不管了。从那时，世界就已是独立运转。例如，在古代希腊哲学家的作品中，就有这种思维的元素。但是，这种想法通过那称为自然神论的哲学观念，在17和18世纪变得更加的流行。自然神论出名在于描写上帝像一位神圣的钟表匠，创造界就像只手表。他说，上帝造完手表，上好发条，放在架上，让它自己运行，之后他再没碰过这表。但是圣经却描绘了一幅很不同的画面。对真上帝而言，创造并非手表，它是个国度，有国民充满其间。上帝积极维系和治理他的国度，展开与这国度百姓的关系。在这些方面，三位一体中最直接与世界交往的那一位就是圣灵。这是我们相信圣灵这一系列的第二课，我们给它定的标题是在世界上的圣灵。我们在这一课要聚焦圣灵在整体创造界中的作为，我们要从四方面考察圣灵在世界上的工作。首先，我们要解释在宇宙开始时它的创造工作。第二，我们要看它持续的护理工作，通过这工作它维系和治理创造界。第三，我们要思想它通过创造界给人类的启示。第四，我们要提到它向全人类表现出来的普遍恩典。让我们首先来看圣灵创造的工作。1647年发表的威斯敏斯特大要理问答在15问这样问道，上帝的创造之功是什么？请听大要理问答的回答。上帝的创造之功就是，起初上帝用他全能的话为他自己在六日之内从无中创造了世界及其中的万物，并且都是甚好。要理问答在这回答中把上帝创造的工作首要以起初创造宇宙联系在一起，但通常与这回答相关的圣经经文承认创造也包括持续的创造新事，例如个体的人。我们在上一课说过，使徒信经把创造的工作归于父，父上帝是发起创造的那一位，这是绝对真实的。但圣经也清楚表明，圣子和圣灵也参与到这工作当中。例如哥林多前书八章六节说，创造是借着子从父而来。神学家通常认同圣灵是三位一体中执行出这工作的那一位，他按圣父的计划借着圣子执行这工作。在历史上，神学家已经引用创世纪一章表明圣灵起初创造的工作，这一章描述了上帝如何用他全能的话创造宇宙，并创造出居住在当中的一切。请听这记载是如何在创世纪一章一到二节开始的。起初上帝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上帝的灵运行在水面上。正如我们在上一课看到的，旧约圣经并没有指出圣灵是在上帝之内一个独特的位格，虽然如此，它确确实表明上帝通过他的灵创造了世界。在新约圣经对上帝之灵的启示光照下，我们把这创造的作为看作是圣灵的工作，这是十分恰当。创世纪一章说，在创造期间圣灵运行在水面上。希伯来文
Rahav
这一词翻译为运行盘旋，在摩西五经中只有在另外一处使用过，在申命记32章11节摩西使用了一只老鹰看顾雏鹰的比喻来描述上帝与以色列的关系。这段经文使用
Rahav
这个词传递这观念，一只大有能力的飞鸟看顾养育它的后代。所以当我们读到上帝的灵盘旋在创造界的水面上，言外之意就是圣灵是用上帝话语塑造和养育创造界的源头。 约翰·欧文，这位生活在1616年到1683年间的新教徒作家和神学家，在他写的《圣灵论》中讲到圣灵创造的大能。他在第一卷第四章中这样描述了圣灵在创世纪一章的作为：没有了他，一切都是死的海，混乱的深渊，其上黑暗，不能带出任何事情。但是通过上帝的灵在上运行，那做成创造界众多受造物和装饰的所有那些各种各类各种形式事情的动因，就由圣灵传递给了创造界。虽然这里的用词多少有些古老，欧文的要点却是清楚的，就是在圣灵塑造创造界之前，创造界只是混乱没有生命的水体，但是当圣灵运动，它就创造出次序和生命。正如我们在创世纪一章一到二节看到的，在圣灵做工之前，创造界是空虚混沌，这是黑暗混乱的画面，没有光，没有秩序或形状感，没有植物，没有动物。但是当我们读到创世纪一章三到三十一节，上帝的灵改变了这一切。在前三天他处理的是创造界混沌无形的问题，在第一日他创造光以及白昼与黑夜的领域，第二日他创造出空气，把水分开，我们通常把这空气称为大气层或天空，把充满水的云与下面的世界分开。在第三日他用如此方法聚集水，以至于创造出旱地，也造成生长在旱地上的植物。在这头三日他命定白昼与黑夜，天空和水，有植被的旱地，以此做成了创造界的界限。在接下来的三天时间里，从创造周的第四日到第六日，上帝的灵处理的是创造界空虚的问题。他处理的办法就是充满他之前创造的不同领域。在第四日他创造了太阳、月亮和星星，充满他在第一日创造的白昼和黑夜的领域。在第五日他创造出海洋生物和飞鸟，充满他在第二日创造的海洋和天空的领域。在第六日他创造出陆地上的动物和人类，充满他在第三日创造的旱地领域。除了创世纪一章，还有好几处圣经经文也把上帝创造的作为归于是他灵的作为。例如以赛亚书40章12到13节这样描写圣灵在塑造创造界中的作用：谁曾用手心量注水，用手虎口量苍天，用升斗称大地的尘土，用秤称山岭，用天平评岗岭呢？谁曾指示耶和华的灵，或做他的谋士指教他呢？隐含的回答当然就是没有人，只有上帝的灵做成了这些事。诗篇104篇24到30节讲到圣灵是这样充满创造界：耶和华，你所造的何其多，都是你用智慧造成的，遍地满了你的丰富。那里有海，又大又广，其中有无数的动物，大小活物都有。你收回他们的气，他们就死亡，归于尘土。你发出你的灵，他们便受造，你使地面更换为新。这段经文提到好像创造水、植物和动物这样的事，把这种工作归于是圣灵的作为。
During the creation week, the Holy Spirit was very active.
在创造周期间，圣灵非常活跃，他确实发挥了一种积极作用。创世纪一章二节说，圣灵盘旋在水面之上。我想过这问题，我想过，至于圣灵在一个他正重生的人心里所做的工作是多么相似。我认为盘旋或多或少指的是圣灵赋予生命。你知道，创世纪一章有很多内容我是不明白的，但显然存在着某一个物质的宇宙，圣灵在其上盘旋，而这是上帝从中创造出一切的前奏或先决条件。 就这样，圣灵盘旋在水面上，他圣灵、上帝的儿子和圣父三位一体，所有的位格在创造期间都在积极动工。
在看了圣灵在创造周期间在这世界上的活动之后，让我们把注意力转向他贯穿历史余下部分护理的工作。不同的神学传统有时会有不同的方式理解护理的细节，但普遍而言，福音派基督徒对护理的认识是上帝治理和维系整个创造界，包括其中受造活物、行动和事情的作为。基本来说，护理涵括圣灵贯穿历史在世界上所做的一切事，但为了简单的缘故，我们把讨论只局限于护理普遍的作为。我们要在这一课以及接下来的几课按不同的主题来讲它的许多成分。大部分讲到护理的圣经经文并没有对三位一体的位格进行区分，我们应当坦诚地承认三位一体的上帝全部都参与到上帝护理的工作当中，但在这些经文当中仍有足够多提到圣灵的地方，让我们强调圣灵所发挥的作用。我们要分两部分勾画圣灵护理的工作，首先我们要聚焦他在自然界这领域的工作，第二我们要具体提到他在人类当中的工作。让我们首先看自然界。当我们从科学角度审视自然界，似乎它是自我维系的，天气、地理、生物看起来相对都是机械的体系，有一贯和自然的规则。同样的结论可以适用在其他自然科学方面，如天文学、化学、物理学、地质学等等。但是圣经教导说，我们要正确认识自然界，就需要知道上帝创造了自然界，他现在治理和维系他一切的体系。正如诗人在诗篇135篇6到7节所写那样，耶和华在天上、在地下、在海中、在一切的深处都随自己的意志而行，他使云雾从地极上腾，造电随雨而闪，从府库中带出风来。上帝在自然界护理大能最戏剧性的彰显，毫无疑问就是挪亚日子的洪水。创世纪6到9章表明，上帝回应人类的邪恶，用洪水淹没了整个世界。创世纪6章3节指出圣灵在执行这审判中发挥的作用，上帝在自然界中的大能也通过出埃及记7到12章降灾埃及表现出来。我们在出埃及记14章红海分开这事件上也看到这一点，圣灵在自然界之上最令人震惊的大能应当是在以色列与亚摩利人征战期间，正如我们在约书亚记10章13节看到的，太阳在空中静止不动，只等国民向敌人报仇。上帝在约伯记38到41章亲自解释了他对自然界一般的护理控制，他提到他在地球、海洋、白昼、黑夜、天气以及各种动物之上的大能。虽然约伯记本身并没有在三位一体的位格之间做区分，约伯记34章14和15节却指出上帝的灵是在世界上执行上帝的旨意。圣经也教导说圣灵如此治理世界，以至于他经常更新这世界的面貌，治理他所造之人的人口。例如诗篇135篇告诉我们，他造雨、云、风和其他自然力。在像诗篇65篇这样的地方，我们看到他改变地球的地理，创造出河流、山谷、山峰和沙漠。在许多其他地方，他以植物、动物和人的形式带来新生命。在创造界中出现的每一样新事物都是圣灵的工作。你会记得诗篇104篇强调圣灵创造的工作，这篇诗篇也讲到护理，讲到上帝如何使泉源流水进入山谷，他赞美上帝如何为动物提供食物，他对上帝赐给植物和树木生命，为飞鸟和其他动物提供家园感到惊奇，他向我们保证他控制日头、月亮、 黑夜、白昼，以及每年的四季，这些看起来都是自然体系，但上帝控制这一切。请听诗篇104篇24到30节：耶和华，遍地满了你的丰富，这都仰望你按时给他食物。你张手，他们饱得美食；你收回他们的气，他们就死亡，归于尘土。你发出你的灵，他们便受造；你使地面更换为新。诗人知道，上帝并不是按字面的意思为每一只动物预备食物，然后用手喂养它们。他明白动物是按照循环和等级进食。我们有时把这些称为是食物链。从地上的角度看，这过程看起来是一种自然、自我规范的体系。但圣经看见的是超越了这浮浅的认识，看到上帝治理这些行为。我们在以赛亚书34章15和16节看到类似的观念。诗人也说，上帝管理自然界，延续生命，但也限制生命。具体来说，没有一样受造物的死是上帝不参与其中的。他在他们里面维系他们的呼吸或灵，使他们活着。他们死的时候，他就除去那呼吸或灵。诗人把这种类型与创造界的互动归于是上帝的灵的作为。耶稣在登山宝训中述诸于类似的观念，鼓励听众不要为生活中的必需品忧虑。请听耶稣在马太福音6章26到33节说的话：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它。你想野地里的百合花怎么长起来？它也不劳苦，也不纺线。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耶稣的要点就是，如果人求上帝的国和义，上帝就会通过他的护理满足他们日用的需要。
当我们讲上帝的护理，就在谈上帝持续眷顾他的创造和一切活物。我们不信上帝只是造了世界就丢下去干别的事儿，不，上帝继续用他话语能力维系世界。上帝借他的话，借他的灵继续维系世界。所以想到我们所需的食物、水、空气，这些常看为自然就有的一切，却本是上帝在供应。
我们应当停下来指出，耶稣把上帝护理的工作归于是圣父的作为。他这样做是要强调圣父在他国度之上的权柄。但神学家通常看到，虽然圣父定旨安排护理的工作，但执行出这些定旨的却是圣灵。我们在像马太福音10章20节、路加福音11章13节这样的地方看到这一点。我们在像约翰福音15章26节、使徒行传2章33节和彼得前书1章2节的地方看到相关的观念。讲了在自然界的护理之后，让我们来思想圣灵如何在人类当中动工。就人类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而言，我们关于自然界的论述也适用于在我们身上。上帝管理和规范我们的环境，我们在诗篇135篇6到7节看到这一点。他控制我们的食物来源，甚至控制我们的繁衍成功与否，我们在生命记7章13节看到这一点。他的灵是我们生命本身的源头，我们在约伯记33章4节看到这一点。他不仅是通过维系世界上的自然体系做到这一点，正如我们要看到的，他也直接影响我们的处境、我们的身体，甚至我们的思想，以此管理人类。当圣灵实行护理治理世界的时候，他从许多不同的方面影响人类。这有时让基督徒感到不安，甚至感到怨恨。我们担心他可能会侵犯我们的意志，或强迫我们去想或做有罪的事情。有时他让我们受苦的时候，我们甚至会指责他做错事。所以我们要记住的第一件事，就是圣灵绝不会做任何有罪的事，他绝不错误对待或虐待我们。我们要记住的第二件事，就是他总是为了相信之人最终得益处而动工。 生命现在可能痛苦，但是我们忍受的一切痛苦最终要带来永远的祝福。不同的神学传统以不同的方式把这些观念协调起来，但所有相信圣经的人都应认同，圣灵护理的工作就像圣灵他自己一样，总是良善纯洁的。请听保罗如何在使徒行传17章24到26节概括护理的范围。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上帝，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他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保罗看来想到的是圣灵，因为他讲到上帝是赐我们生命气息的那一位，他表明圣灵护理的工作包括赐我们所有的万物，以及管理我们生活的年限和疆界。圣灵不仅维持世界，使我们可以生活在其中，它实际上管理我们生活具体的处境，在某种意义上管理我们所做的选择。当然，每次我们确信圣经中神迹的医治和复活，我们都是在承认圣灵工作的这一方面。当我们祷告，相信上帝既能也愿意改变我们的处境、我们的健康、我们生活的年限，甚至我们的思想和精神，我们就是在接受圣灵在我们自己生命当中护理的工作。圣经记载了圣灵管理人类生活的一些相当极端的例子，例如摩西在申命记2章30到31节教导说，上帝让西实本王西宏灵里顽固，内心顽梗，上帝这样做好让以色列人可以挫败西宏和他的军队，让他的国家落在以色列的控制之下。在出埃及记10章20和27节、11章10节，上帝让埃及王法老的心刚硬，使他拒绝释放以色列人脱离奴役，结果就是法老和他的百姓要落在黑暗和投身的被杀这样的灾祸之下。诗篇135篇6到12节纪念圣灵施行护理，以这种方式控制西宏、法老和其他君王。耶和华在天上在地下都随自己的意志而行，他将埃及投身的都击杀了，他击杀许多的民，又杀戮大能的王，就是亚摩利王西宏和巴山王噩，并迦南一切的国王，将他们的地赏赐他的百姓以色列为业。正如圣经经常证实上帝积极维系和指引人类历史那样，他也多次指出上帝随自己的意志而行。再举另一个例子，在但以理书4章，上帝惩罚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夺去他的王权和他的理智。尼布甲尼撒与野兽生活在一起，吃草直到指定的时候已过，然后上帝恢复了他的理智和他的宝座。尼布甲尼撒有新发现的谦卑，反思上帝护理的大能。请听尼布甲尼撒在但以理书4章35节是怎样说的，在天上的万军和世上的居民中，他都凭自己的意志行事，无人能拦住他手或问他说，你做什么呢？正如在诗篇135篇一样，尼布甲尼撒观察到上帝都凭自己的意志行事，他管理人的决定和行动，以此实现他的目的。或者正如我们在诗篇33篇10和11节看到的那样，耶和华是列国的筹算归于无有，耶和华的筹算永远立定。
每次我们想到圣灵在普遍护理方面，例如在政府、君王、王子或全世界的国家当中的作为，我们就要记住罗马书13章告诉我们说，政府是上帝设立，在世上刑罚邪恶，促进良善。但我认为就圣灵在政府、君王和万民当中工作而言，我们最重要的就是要记住圣经对我们所说关于弥赛亚的事，弥赛亚是上帝要在新的创造界设立作王的那一位。
以赛亚书11章2节讲到，
他是耶和华的灵要住在他身上的那一位， 他有智慧的灵，他有悟性的灵，有谋略的灵，有大能，有知识，有对耶和华的敬畏。因这位伟大的弥赛亚有上帝的灵以如此方式在他身上，他就不仅约束邪恶，他还完全促进良善，他贯穿整个新的创造界，促进公义。因此，当我们想到圣灵在政治和政治领袖这方面的工作，我们就可以在这更普遍的意义上想，他特别在不幸的政治家身上约束邪恶，但即使在相信上帝的政治家身上也是如此，好让他们可以成为刑罚邪恶、促进良善的人。但这方面首要的表现就是圣灵浇灌在弥赛亚的身上，使他在世界上从地的一极到另一极建立公义。
上帝对人类的护理治理超越君王和万民，扩展到每一个人身上，扩展到我们生活的每一个方面。正如上帝影响我们的处境，他也管理我们的内心和思想。我们已经看到这如何实行在国家的领袖身上，同样的事也发生在其他每一个个体的人身上。请听诗篇33篇13到15节说了什么。耶和华从天上观看，他看见一切的世人，他是那造成他们众人心的，留意他们一切作为的。圣灵以他的护理造成了全人类的心，他塑造我们的情感、信念、委身和愿望，促成我们是谁、我们做什么的一切。对人类整体而言，圣灵护理的作为有时是可怕的，实行上帝的审判。再一次，我们可以想到在挪亚日子全世界的大洪水或埃及的石灾，它在许多其他的作为上也类似，对不信之人来说是毁灭性的。申命记29章4节、以赛亚书6章9和10节、约翰福音12章37到41节以及罗马书11章8节都讲到上帝拒绝更新恶人的心思意念，不让他们悔改和得救。请听罗马书1章24到28节，保罗讨论到对恶人的审判，上帝任凭他们趁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上帝任凭他们放纵可羞耻的情欲，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上帝，上帝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对于罪人来说，想到上帝的护理就应让他们感到害怕，这意味着上帝并不总是等到最后的审判日才刑罚邪恶。目前的审判揭示出那将要来到的是怎样一种审判，但是同样它也意味着上帝并不总是等到最后那日才祝福他的百姓。上帝除了看顾我们的需要，保护我们的生命，他也在我们内心和思想里动工，使我们顺服他。正如保罗在腓立比书2章13节所写那样，你们立志行事都是上帝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几处旧约圣经经文表明了这种对圣灵、对待相信之人和不信之人护理作为的认识。以赛亚书29章16节、45章9节以及耶利米书18章1到19节，把上帝说成是窑匠，人是泥土。在每一种情形里，圣经都表明窑匠有权按自己的意思塑造泥土。保罗在罗马书9章18到21节使用这比喻，概括了上帝护理的这一方面。他写道，上帝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叫谁刚硬就叫谁刚硬，这样你必对我说，他为什么还指责人呢？有谁抗拒他的旨意呢？你这个人呢，你是谁竟敢向上帝强嘴呢？受造之物岂能对造他的说，你为什么这样造我呢？窑匠难道没有权柄从一团泥里拿一块做成贵重的器皿，又拿一块做成卑贱的器皿吗？保罗在这里说，窑匠对泥土伸张的权力甚至扩展到叫人心刚硬方面，让他们反对他，落在他的审判之下。正如我们提到的，不同的神学传统对圣灵的工作有不同理解。请思想圣灵施行护理让人来相信基督的工作。 我们可以以两条道路为例，说明圣灵使人归正的工作。一条道路表明接受基督做救主，另一条则代表拒绝他。所有福音派基督徒都应认同，圣灵做护理的工作，让人与福音相遇，面对这决定。但对于圣灵在这过程中的参与程度，人们至少有三种主要观点。第一种观点，一些神学传统认为，人类有天然的能力，能选择得救的道路或灭亡的道路。根据这种观点，圣灵护理的作为集中在带领我们来与福音相遇。第二种观点，认同圣灵安排我们的人生，让我们与福音相遇。但这种观点也相信堕落的人类缺乏天然的能力，不能积极回应福音。在我们堕落的光景中，我们总是选择灭亡的道路。所以按照这种观点，圣灵供应了现在的恩典，就是说在得救信心临到之前的恩典，使我们有能力选择得救的道路。一旦我们领受了这种恩典，两条道路对我们来说都是敞开的，我们可以选择其中一条，接受或拒绝基督。第三种主要观点，认同圣灵使我们与福音相遇。我们缺乏天然能力拣选生命，但是根据这种观点，圣灵为他拣选要拯救的人提供了不可抗拒的恩典。这种恩典不仅使我们能选择得救的道路，而且还实际确保我们要选择这条道路。显然这些观点有很大分歧，然而所有三种观点都确认圣灵在某种程度上对人的生命发挥影响和进行治理，甚至影响我们要做的决定。
耶稣强调圣灵在世人，包含对上帝充满敌意之人的生命中这重要的工作。圣灵动工，让那些对上帝充满敌意的人，不信的人知罪，让他们知罪，强调他们的罪责，强调他们在罪、自以为义和按世界的标准审判方面出了什么错。这就是说，圣灵帮助不信的人明白，他们从未相信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他们得救唯一的盼望。圣灵强调这事实，就是许多不信的人是依靠他们自己的自义，靠功德要得上帝眷顾，赚取上帝的爱，以此获得拯救，而这是不可能的。所以圣灵动工，用出于上帝的干预扰动不信之人，指出他们是活在罪中，他们是自以为义，他们是按属世界的方式做出审判，而这一切都是错误无效的。他推动他们，促使他们接受耶稣基督，因此圣灵在不信的人身上大有能力动工，使他们知罪，引发他们重生。
再从创造和护理的角度思想圣灵在世界上的工作之后，我们准备来看启示。定义启示的方法有很多，但一般而言，我们可以说启示是上帝让人类认识他自己的一种作为。启示实际上是护理的其中一种类型，因为它是圣灵普遍治理创造界、具体治理人的方式中的一部分。启示有多种形式，我们可以通过观察创造界来认识上帝，我们可以看到他的品格反映在我们自己和其他人身上。上帝能为我们派遣天使报信，或派人传福音和做教导，他能赐人异象，听到声音和做异梦，他已在圣经中给我们他的话语，他甚至可以通过内在带领和光照帮助我们解释和引用圣经，以此直接对我们内心说话。我们要分两部分讨论圣灵启示的作为。首先，我们要纵览一些神学模式，为启示分类。第二，我们要看圣经对于圣灵是启示源头这角色有什么教导。让我们首先看一些为启示分类的神学模式。神学家已经制定出许多体系给圣灵的启示分类，但按我们这一课的目的，我们要把讨论局限在五种更常见的模式上。神学家早期做一种区分，就是自然启示和超自然启示。我们在这一课 要使用自然启示之术语，用它只通过自然界和护理一般的作为而来的对上帝的认识，这包括创造界中每一种受造物、物件、内容和原则。例如诗篇十九篇一节是以这种方式讲到自然启示的，诸天述说上帝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与之形成对比的超自然启示是直接来自于上帝，或来自于他使者的对上帝的认识，它包括神迹、预言、圣经的默示，以及各样其他上帝的干预以及护理异乎寻常的作为。区分自然启示和超自然启示，这就是正确认识到上帝使用许多不同的启示途径，这些途径包括了自然界的宇宙，在自然界之上的天使和鬼魔的领域，以及与人类之间的沟通。这也认识到因为上帝创造了存在的一切，每一件事情、每一个人都启示出上帝的一些方面。然而他的弱点是忽略了所有启示最终都是超自然的，毕竟自然界是上帝创造的，要依靠上帝的护理来加以维系和治理。因为圣灵是所有启示终极的来源，按照自然启示和超自然启示之间的连续范围来思想问题，这对人就很有帮助。例如从上帝而来直接人可以听到的话语，这是高度超自然的，因为受到漠视的身为人的先知多少就没有如此超自然。观察上帝在自然界中创造的手，这就会是最不超自然的事。有时用来描述启示的第二种类别，就是救赎性的启示和非救赎性的启示。救赎性的启示就是对上帝的认识，其目的是通过基督做成救赎。例如认识到上帝充满怜悯和饶恕，这通常被认为是救赎性的认识，因它的预设前提就是人类需要救赎。如果我们从未犯罪，我们就不需要怜悯和饶恕。但非救赎性的启示是对上帝的一种认知，这种认知并不考虑罪性或救赎这些因素。例如认识到上帝是全能的创造主，这被认为是非救赎性的，因它并没有教导我们关于我们的罪性或我们需要救赎的事。无论我们是否犯罪，上帝的大能总是一样的。很重要的就是要认识到，从一个角度来看，许多类型的知识是非救赎性的，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确实救赎性的。例如认识到上帝的荣耀，这通常来说是非救赎性的，但这可能会成为让人谦卑的经历，驱使一个罪人悔改。而且救赎性的知识只是对悔改的人才是救赎性的，对于不悔改的人来说，它起的作用就是加重对他们的审判。我们在像马太福音11章21和22节、以赛亚书6章9到10节这样的经文中看到这一点。许多神学家使用第三套分类，就是普遍启示和特殊启示。不同的神学家用不同的方式定义普遍启示和特殊启示。一些神学家聚焦上帝赐下启示的不同途径。根据这种观点，普遍启示大概等同于自然启示，因为它来自于自然的途径。特殊启示大概等同于超自然启示，因为它来自于超自然或者自然之上的途径。在其他传统中，焦点在于领受启示的受众身上，普遍启示是对普遍人类发出，因此有可能是人人都可以得到，而特殊启示只是给上帝拣选的少数人。这种模式正确看到并非所有人都领受了从上帝而来的同一样启示，因为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历史甚至我们领受启示的能力都明显有不同。例如瞎眼的人不能直接领受普遍启示目视的方面，而某种特殊启示，例如圣经，是要尽可能向每一个人发出。做这些分类的另一种进路，就是区分普遍启示和特殊启示的内容。这种进路类似于非救赎性和救赎性启示的区分。按照这种观点，普遍启示是给所有人的，不考虑像罪和拯救这样的问题。相应来说，特殊启示是给上帝打算要拯救他选择的一群罪人。它的长处在于承认 上帝拣选某些人得救，正如保罗在罗马书八章二十九和三十节、以弗所书一章五节和十一节所教导的那样。他也强调上帝决定采取特别步骤，让这些人来相信基督，在基督里成熟。但他也有些弱点，例如定罪人为有罪的启示并不是普遍启示，因为这要考虑罪的因素。他也不是特殊启示，因为他并不必然是为了要拯救任何人。神学家使用第四种模式来对圣灵的启示做分类，这就是行动启示和话语启示。行动启示是上帝通过他的作为和行动发出自我启示，话语启示是他通过默示的话语，无论是口头还是书面的话语发出的自我启示。这种分别常常对人有帮助，因他强调上帝使用不同的方法进行沟通。他正确地认识到我们可以通过看上帝的作为对他有大量认识，但因为上帝的行动有时可能会意思不明确，这种分别也强调他的话语比他的作为要更清晰。除此以外，他还帮助我们看到他的话语和行动之间的相互联系，有时他的行动如何成就他的话语，有时他的话语如何解释他的行动等等。例如在马可福音三章二十二节，人控告耶稣是靠魔鬼的力量医治被鬼附的人，显然情况并非如此，他是靠着上帝的大能做成此事，这作为启示了圣灵胜过撒旦的能力。但是他的听众并不明白这一点，所以在马可福音三章二十三到二十九节，耶稣的话语启示解释了赶鬼行动的重大意义。当然这种理解启示的进入的一个缺点，就是他首要聚焦在上帝戏剧性拯救的作为以及解释这些作为的话语上，按此意义他不强调那些不太明显的启示，例如在自然界一般作为中的启示。最后我们要提一提用来对启示进行分类的第五种模式，就是间接启示和直接启示。间接启示是通过某种形式的媒体或途径，如创造界或带来预言的使者或圣经而临到我们的启示。直接启示是直接从上帝临到我们，就像上帝放在所有人里面对上帝内在的认识。其他类型的直接启示包括光照和内在带领，这些来自于上帝的知识和悟性方面的恩赐，圣经通常把这些归于是圣灵的作为。我们再向哥林多前书二章九到十六节、以弗所书一章十七节、哥罗西书一章九节、约翰一书二章二十七节这样的地方看到这一点。这种模式提醒我们要对圣灵在我们生命中的作为保持敏感，但这也很容易被人滥用，因为许多人并不能明白在内在带领与光照和自然临到他们的想法与感受之间的区别，这引发一些重要的问题。我们如何可以确定我们的思想、情感、看到的、听到的、发的梦，甚至我们对圣经的解释源自哪里？我们如何可以知道他们来自于圣灵，也许来自一位天使，因此是可靠？我们如何可以肯定我们并没有自己欺骗自己，或被邪灵欺骗呢？像《使徒行传》十七章十一节和《约翰一书》四章一节这样的经文警告我们，不应天真以为每一种启示、光照、解释和传统都是从圣灵而来。事实上，这些经文鼓励我们是怀疑态度，试验各样的灵和宣告，查看他们是否与上帝和圣经吻合。知道了这些启示的模式之后，就让我们来讨论圣灵是启示的源头。所有关于启示的神学模式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指出上帝是启示终极的来源，因所有启示都是从上帝而来，所有启示就都是无谬正确的，因为它是正确，它也就具有权威，这使我们有义务相信他对上帝的教导，爱慕和顺服他所启示的上帝，以此做出回应。但是我们如何能知道圣灵具体来说是直接参与向我们启示上帝呢？
在传递圣经这作为当中，圣灵在两方面动工，既传递从上帝而来的信息， 也确保上帝的百姓接受这信息，按上帝打算的目的使用这信息。在传递这方面，彼得后书告诉我们，上帝的圣民被圣灵感动，上帝的灵使用他们的人生经历，他们接受的教育，他们认识文学题材的能力，他们在历史处境中的参与，传递上帝对这些事件的解释，这些解释就是上帝的话语。所以我们把这称为末世的教义，就是圣灵末世这些上帝的圣民。但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二章写信给哥林多人，也讲到圣灵如何在人接受的这一方动工，赐恩赐给基督的身体，教导的恩赐，分辨的恩赐，让人可以解释信息，以属灵的方式解释属灵的真理，让人可以领受信息，然后成就装备的目的，让上帝的百姓完成使命。我们把这称为光照的教义，就是圣灵光照上帝的百姓，赐给他们恩赐，让他们可以领受圣灵的信息，就是上帝的道，然后按上帝计划的方式加以运用。
圣经经常说，上帝通过他创造和护理的作为向人传递启示，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圣灵过去并且现在继续在上帝的这些作为当中发挥不可或缺的作用。除此以外，约翰福音14章26节、哥林多前书2章4节、以弗所书1章17节和3章5节都指出圣灵是向我们启示出上帝的那一位。正如我们在哥林多前书2章10节看到的，圣灵的启示包括上帝深奥的事，所以约翰在约翰福音14章17节、15章26节、16章13节把圣灵称为真理的圣灵。约翰甚至在约翰一书5章7节说，并且有圣灵做见证，因为圣灵就是真理。圣经表明，圣灵给了我们这一刻看到的各种类型的启示，但思想圣经明确指出是来自于圣灵的一些类型的启示，这还是对人有帮助。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只提三种。首先，正如我们在前一刻看到的，圣灵负责末世预言和圣经。像《使徒行传》一章十六节、四章二十五节、二十八章二十五节、《以弗所书》三章四到五节、《希伯来书》九章八节，这些地方提到圣灵末世预言和圣经。这也表现在《哥林多前书》14章1节提到属灵恩赐，以及《约翰福音》14章26节描写的圣灵通过使徒所做的工作方面。只举一个例子，想想彼得在《彼得后书》1章20和21节所写的，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随思意解说的，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上帝的话来。
我们在圣经看到人类作者与圣灵互动，为的是能写出我们所知道的圣经。新约圣经在许多地方提到这一点，但是也许最明显的是在彼得后书一章，彼得讲到光照在黑暗的地方，这讲的是上帝的启示。然后他接着在21节说，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人被圣灵感动。我们在当中看到一些人与圣灵互动的事，人被圣灵感动，圣灵推动人。我们在圣经中看到有完全的人的话语和完全的神的话语，因此由人写的话因着上帝的干预成为圣灵充满、末世和无谬的话，为要使我们得益处。
第二，圣灵与光照和内在带领直接有关。我们在讨论直接启示的时候，提到过光照和内在带领。虽然在圣经中这些恩赐并不总是彼此分得一清二楚，我们仍可以在两者之间做出区分。光照是上帝在知识和悟性方面的恩赐，主要关乎认知。内在带领是上帝在知识 或悟性方面的恩赐主要关乎情感和直觉。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二章九到十六节描写圣灵的光照和内在带领，是上帝向他百姓启示他自己心思意念。保罗说，因为圣灵就是上帝他自己，他认识上帝的心思意念，他向相信之人启示这些，让我们能明白上帝给我们的良善恩赐。当然我们也可以通过其他不同途径，例如创造和圣经认识上帝。但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二章指出，圣灵直接赐下智慧和洞见给相信的人，这是我们能准确解释圣灵的其他启示。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有与使徒一样的权柄讲述或解释上帝的话语。相反，像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六节、以弗所书三章三到五节这样的经文证明，使徒和先知有独特的权柄和看见。虽然如此，圣灵透过内在带领和光照，仍赋予我们在认知和情感方面对他启示的认识。我们在以弗所书一章十七和十八节看到类似的事，保罗写道：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上帝，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保罗在这段经文表明，圣灵赐光照给我们，帮助我们更好认识上帝，给我们内在带领，照亮我们的心。我们也在哥罗西书一章九节和约翰一书二章二十七节看到这种观念。第三，另一种与圣灵有关极常见的启示类型，就是神迹、奇事和记号这一类别。在圣经中，神迹、奇事和记号是圣灵所行的非同寻常的护理之功。圣经在许多经文中把这些工作与圣灵直接联系起来。这些经文有罗马书十五章十九节、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七到十一节、加拉太书三章五节。这帮助我们看到，即使这些经文并不总是提到圣灵的名字，圣灵仍是旧约和新约圣经中所有这些非同寻常作为背后的力量。而且圣经表明，这些神迹、奇事和记号的目的，就是向人类，特别是向不信上帝的人类，证明上帝的话语。正如我们在希伯来书二章四节看到，上帝又按自己的旨意，用神迹、奇事和百般的异能，并圣灵的恩赐，同他们做救恩的见证。正如我们在这里看到的，圣灵提供了神迹、奇事和记号作为启示，见证福音。旧约和新约圣经都证实了神迹、奇事和记号这种启示性的作为。例如在出埃及记四章，圣灵通过摩西行神迹奇事，包括把他的杖变成一条蛇，让他生出大麻风又医治他。圣灵这样做是为了让以色列相信摩西要带领他们降在埃及的石灾，为的是向法老和他的国民证明以色列的上帝是真正的上帝。因此在像出埃及记七章三节、十章一到二节这样的地方，他们被称为是神迹、奇事和记号。民数记十四章二十二节也把圣灵在以色列旷野漂流期间所行的神迹称为记号，因为他们证明以色列应当跟从摩西前往应许之地。申命记四章三十四节和这卷书中许多其他地方述注意以色列出埃及的神迹、奇事和记号，证明上帝立约的良善和信实。撒母耳记下七章二十三节也把以色列征服迦南地说成是包括了神迹、奇事和记号，证明上帝眷顾他的百姓，有大能胜过迦南人的假神。圣灵也加能力给旧约圣经的先知和其他人，让他们行出神迹性的奇事和记号，证明他们的信息是真实的。例如但以理书四章二到三节表明，尼布甲尼撒王的梦是奇事和记号，他发疯和后来得恢复也是如此。他的梦证实了上帝关于尼布甲尼撒将来的预言，他的疯狂证明上帝是尼布甲尼撒获得成功的源头。但以理书六章二十七节也把但以理得救脱离狮子的口称为奇事和记号，因为这验证了他先知的职分。在新约圣经中， 圣灵以类似的方式使用神迹、奇事和记号，例如福音书，特别是约翰福音，把耶稣的神迹称为记号，因为他们验证了他的信息。我们在马太福音12章39节、路加福音11章29节以及约翰福音2章11和23节、3章2节、4章54节和贯穿约翰福音的许多其他地方也看到这一点。
约翰福音经常把耶稣所行的神迹称为记号，让我们看到他们不仅仅是能力爆发，不仅仅要让人心生惊奇和敬畏。约翰福音和其他福音书都使用了这两种说法，描述耶稣所行的奇事和记号，以及他大能的作为。但是约翰聚焦在记号之上，因为他知道这些神迹所指的超越了这些神迹本身。耶稣变水为酒，这所指的超越了仅仅在婚宴上供应酒，免得让那些本应预备更多酒的人落入尴尬。这其实是一个记号，表明在以赛亚书25章预言的弥赛亚宴席开始了。或者非常明显的是，耶稣让饼增多，让5000人吃饱，这让耶稣马上开始一篇长篇讲论，让人看到我们吃我们身体消化的粮食只能让我们短暂饱足，但父从天上赐下真正赐人生命赐人永生的粮，而耶稣他自己就是这生命的粮。或者还有拉撒路的复活，拉撒路从死里复活，身体的复原，重新得到这世界上的生命。但耶稣对马大说，这记号真正指向的就是耶稣他自己，就是复活和生命。之前在约翰福音，在约翰福音5章，耶稣讲到现在的日子就是人听到上帝儿子声音的日子，死人听到这声音就要复活了，是圣灵赐给人生命的大能，让人来相信上帝，通过福音得到在上帝里的生命。日子将到，所有在坟墓里的人，所有身体死了的人都要出来，他们如果不相信上帝的儿子，就要面对审判，或者因子赐给他们生命，就享有永生。
耶稣的神迹是记号和奇事，见证他自己和他的信息是真实的。当然，耶稣身为上帝他自己，本可以行他要行的任何神迹，但他并没有这样做，而是依靠圣灵行神迹。他这样行是让他的福音可以得到圣灵见证的证实。这清楚表现在像马太福音12章18和28节、路加福音4章14和18节这样的经文里。请听彼得在使徒行传2章22节说的话，上帝借着拿撒勒人耶稣在你们中间施行异能奇事神迹，将他证明出来。耶稣的工作是有效的见证，因他并不是依靠自己的能力，而是依靠着圣灵的大能做了这些工作。使徒行传这卷书也提到圣灵用来见证福音的许多其他神迹奇事，例如使徒行传2章43节、5章12节说使徒行了许多奇事和充满神迹的记号，这些神迹让就连教会外的人也敬重他们。另外在使徒行传4章30节，教会祷告上帝通过他们行出神迹奇事见证耶稣。使徒行传其他的故事表明上帝肯定地应允了这祷告。圣灵使用创造界中的一切向我们启示上帝，有时他甚至直接与人类沟通，这对相信之人来说是好消息。这意味着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每一个人里面都有某样事情在承认我们所说的话是真实的，这也意味着我们遇到的每一件事都能教导我们一些关乎我们与上帝关系、我们与其他人关系的宝贵教训。当然圣灵已经给我们的最有价值的启示就是圣经，圣经应当指引我们解释我们遇见的每一样其他启示。终极来说，所有得到正确解释的启示都有同样的目的，它传扬上帝的荣耀，使我们有义务悔改，在基督里借着信心靠着恩典得拯救。 在我们论述圣灵在世界上的工作的这一刻，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解释了他创造、护理和启示的工作。现在，我们来看最后一个主题：普遍恩典。普遍恩典这说法可以包括各样圣经教导，这些教导与这事实有关，就是有罪尚未得救的人类仍可以有积极的人生和文化。像创世纪三章和罗马书五章这样的经文教导说，当亚当和夏娃堕落进入罪中，全人类就受咒诅，成为罪的奴仆。但尚未得救有罪的人类并没有坏到极致，他们并不是彻底邪恶和败坏，他们仍然助人，爱他们的儿女，他们创造美好的艺术作品，他们在数学、医学等方面做出正确和对人有帮助的发现。然而，怎么会有这样的事呢？既然尚未得到救赎的人类是罪的奴仆，他们为什么仍能展现出一些真善美呢？答案就是普遍恩典。伯克夫生活在1873年到1957年间，在他的著作《系统神学》第四卷第三章 B 部分第二段概括了普遍恩典这概念，请听他在那里是怎样说的。我们讲到普遍恩典时，想到的是圣灵普遍的作为，他通过这些作为无需更新人的内心，就可以通过他的普遍或特殊启示对人发挥如此的道德影响力，以至于他约束罪，维持社会生活秩序，促进民事公义。普遍恩典也可以指那些普遍的祝福，例如雨水和阳光、饮食、衣服和庇护所，这些是上帝按他看为好的，以不同的程度在领域中不加分别地赋予所有人的。伯克夫提到普遍恩典有两种主要类型，首先他提到约束邪恶的祝福，以至于他约束罪，维持社会生活秩序，促进民事公义。第二，伯克夫列举了满足人类日常生活需要的祝福，例如雨水和阳光、饮食、衣服和庇护所。就像定义许多其他神学概念一样，不同的传统以不同方式定义普遍恩典，例如一些人定义普遍恩典包括了生命本身这恩赐，其他人认为它包括了软化罪人的心，使他们可以积极回应福音。一些传统根本不使用这说法，他们相信如果圣灵的工作并没有最终导致我们得救，这就不能正确称为恩典。虽然如此，按我们这一课的目的，我们要依照伯克夫对普遍恩典的定义，聚焦在上帝圣灵增进良善的护理之功和供应日常人类生活的护理之功上。与这进入一致，我们对普遍恩典的讨论要聚焦两个观念，首先我们要看圣灵促进良善的工作，第二我们要讲它促进生命的工作。让我们首先来看圣灵在人类当中促进良善的工作。
圣灵总是临在和积极做工，他一直在这世界上积极做工，他的其中一项任务，他在这世界上发挥的其中一样作用，就是促进良善，约束邪恶。至于他如何做到这一点，我们如何知道他这样行，我认为对这问题最简单的回答就是说，要不是圣灵在这世界上行使约束的能力，这世界，这堕落的世界就会变得更糟糕得多。如果圣灵不临到他的世界，在当中积极做工，这世界就远远没有现在这样好。神学家讨论上帝特殊的恩典和上帝普遍的恩典，上帝普遍的恩典是给所有人的，以至于生活在这世界上有圣灵临在地方的人都经历到一些从他而来的好处，也得到了他约束邪恶带来的各样益处。各样神学传统的基督徒对这点还会有一个说法，就是我们盼望那日子，那时不再需要约束邪恶，在上帝创造的这世界上，除良善以外，就不会有别的事情。
上帝为人类安排的首要旨意，就是让我们把这世界变成他在地上的国度。这从圣经第一章，他创造人类这件事上可以清楚看得出来。在创世纪一章二十六 到28节，上帝为人类分派这任务，就是代表他治理创造界，充满和制服这地。神学家经常把这段经文称为文化使命，因为他命令在全世界建立人类文化和社会。整本圣经反复对上帝的这国度做了同样强调，最终在启示录得到应验，那时上帝的国度充满全世界。启示录11章15节明确提到这一点。启示录21章1节到22章5节详细描述了这国度看起来是怎样的，全世界都服侍上帝，上帝在这地上坐在他在新耶路撒冷的宝座上作王。与上帝为创造界定下的这一目标一致，圣灵行使护理的工作，治理人类，让人类文化有可能扩展和保持稳定。例如按保罗在罗马书13章1到7节教导的，圣灵设立民事政府，约束和惩罚人类的邪恶。正如耶稣在约翰福音16章8到11节教导，保罗在罗马书11章32节、格林多后书4章2节证实的，圣灵给人类普遍有一种公义感和良心。当然，有罪的人类经常拒绝上帝赋予他们的良心所做的判断，但这些良心仍然对人类生活和社会发挥着一种倾向善的作用。圣灵也给人类足够的智慧和智力，可以分辨至少某种程度上的真智慧。例如在列王记上10章和历代之下9章，外邦的示巴女王都看出并尊重所罗门的智慧，这暗示圣灵也赋予他足够的智慧，在他看见所罗门的智慧时可以认得出来。我们可以说在学习的所有领域情况也是如此，正如雅各书1章17节暗示的，所有真理都是上帝的真理，即使不信的人发现真理时情形也依然如此。在约伯记32章8节，约伯智慧的年轻朋友以利户是这样说的，但在人里面有灵，全能者的气使人有聪明。以利户在这里表明，所有真知识和真聪明都是从上帝而来。这里把知识与我们的灵和上帝所催的气联系在一起，暗示圣灵是三位一体上帝中赋予人这知识的那一位。而且圣灵通过护理之功如此治理世界，以至于好行为通常带来好结果。这是圣经智慧文学，就像箴言书的那个基本点一样，对于所有人类社会而言情况也是如此。例如管教和教育儿童，这常常使他们变成更文明和负责任的成年人，用良善公平对待其他人，这通常让他们以同样方式待你，回答柔和使怒消退，言语暴力触动怒气，不管你是谁，情况通常都是如此。除此以外，圣灵有时惩罚甚至杀死作恶的人，以此促进良善。我们在诗篇75篇5到8节、以赛亚书59章15到21节看到这原则。正如我们在诗篇76篇10到12节看到的，人的愤怒要成全你的荣美，人的愚怒你要禁止，你们许愿当向耶和华你们的上帝还愿，在他四面的人都当拿供物献给那可畏的主，他要挫折王子的骄气，他向地上的君王显威可畏。只举一个例子，还记得在出埃及记14章，上帝在红海毁灭了邪恶的埃及大军，这终结了他们对以色列的逼迫，也大大削弱了他们祸害其他国家的能力。圣灵行使护理来治理这世界，这是罪并没能驱使所有人类社会走向自我毁灭的首要原因。圣灵拦阻不信之人，不让他们变得像罪人原本会变成那样的邪恶程度，限制了他们引发的破坏，而且他积极施加影响，带出公义的政府、友善的关系和有爱心的家庭。就是他理性方面的恩赐，让我们在人类研究和获取成就的所有领域发现对人有帮助的真理。简单来说， 正是圣灵身为上帝的良善，使这世界存在着一切受造的良善。现在我们已经勾画了普遍恩典如何包括了促进良善，就让我们来看圣灵促进生命的工作。正如我们在这一课前面提到的，新约圣经讲到圣父护理的作为时，通常讲的就是他在他国度里的权柄，但执行出圣父谕旨的正是圣灵。圣灵促进生命的一种方式，就是维持这世界的自然秩序，以至于人能获得像食物和饮水这样的日常生活必需品。保罗在使徒行传14:15-17提到上帝为全人类做的供应，他对在路斯德不信之人说，那创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永生上帝，常施恩惠，从天降雨，赏赐丰年，叫你们饮食饱足。圣灵也让人类能养育儿女，以此促进生命，像创世纪20:18、29:31、申命记28:11、30:9、113:9这样的地方提到他对人的生育掌管权柄，这也在教导儿女是上帝恩赐的经文，例如创世纪33:5、约书亚记24:3-4中清楚表明出来。正如我们在诗篇127:3看到的，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除此以外，圣灵对待全人类，包括那些最终不信的人，充满忍耐、怜悯和恩慈。我们在诗篇145:8-9，以赛亚书26:10，罗马书2:4-5，还有许多其他地方看到这一点。只举一个例子，请听耶稣在路加福音6:35所说的，你们倒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做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耶稣教导说，基督徒要像上帝一样，其中一个方法就是爱我们的仇敌，善待他们。只有上帝他自己对仇敌充满爱和良善，这教导才有意义，而他确实如此。
上帝知道谁要信靠他得救，他也知道谁不得救。然而，圣经讲得非常清楚，上帝对所有人有一种我称之为的创造的爱。例如，圣经因此说上帝让雨水降在义人和罪人身上。上帝并没有让雨水只是落在相信他的农夫的田地上，他让雨水落在两种人的田地上。就这样，因为上帝是一位爱的上帝，因为上帝按他的形象造了所有人，在一种意义上，他对所有人有这种创造类型的关心和爱护。而我认为他对圣经称为选民、得救赎、确实悔改相信到他这里来的人有一种具体的父一样的爱。因此上帝有一种特别类型的爱，但也有一种普遍类型的爱。我们从圣灵看顾所有人的工作看到这证据。
就像圣灵在人类社会和文化当中促进良善一样，他促进生命也是为了在全世界建立他的国度，这使人类能制服地球，治理地上的受造物，用上帝的形象充满全世界。但圣灵在促进生命的时候是如此满有恩惠，以至于他甚至把美好的事赋予有罪的人，而这些事对从事文化使命来说并非是必须的。在我们这一课前面的部分，我们引用了保罗在使徒行传14对在路斯德不信之人说的话，他告诉他们上帝创造了这世界，继续供应食物给世人。但请听保罗在使徒行传14:17对他们说的最后一件事情，永生上帝叫你们满心喜乐。这听起来让人感到惊奇，圣灵如此仁爱良善，以至于他让所有的人，包括那些恨他的人，在他们的生命中经历到内心感受的喜乐。圣灵给人普遍恩典的工作， 是我们尊荣他的一个极大理由。这表明了他对那些不配这恩典的人有良善、怜悯和忍耐，这是人类文化当中所有良善和秩序的基础。这是一个有说服力的理由，让不信的人不要再拦阻上帝，而是要为他们的罪悔改，接受在基督里的赦免。这一课论述了圣灵在世界上的工作，我们解释了在宇宙开始的时候他创造的工作，概括描述了他护理自然界和人类的工作。我们也思想了他启示的工作，纵览了描述启示的几种模式，指出圣灵是所有启示的源头。最后我们也勾画了圣灵在促进良善和促进生命方面施与人类普遍恩典的工作。圣灵在这世界上临在，这有影响深远的结果。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从创造的第一刻开始，它就一直在塑造、维系和治理生命。所有生命、所有历史、所有现实都依靠它的作为，也是它作为的彰显。这应成为相信之人信靠和得安慰的极大源头。每一刻，上帝都亲自与我们同在，他为我们做供应，保护我们，爱着我们，他控制着创造的每一个方面，最终要把他完全的国度，他对我们完全的祝福带到这地上。